大家早，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每逢我们想到你的爱子耶稣，就代表你的爱来到人间，离开了荣耀的宝座居所，竟然出生在马槽，成为人的样式，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要 发出感恩的祭。今天早上我们的心再次来打开，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朝见你的面，因为我们亲近你，你必要亲近我们。我们感谢你，就是灵，你就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当我们有心里诚实敬拜主啊，你就必悦纳。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这样的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来对我们的信心说话，说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像主耶稣，做什么事情都寻求天父的旨意，做什么事都能够讨神的喜悦。赞美主，把一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圣灵，求圣灵来运行在当中，使听的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列王记上第八章哈。那第八章呢，跟第七章是有延续性的。那所罗门王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建造神的殿，总共七年。那他花十三年建造自己的王宫，还包括这个皇后的哈的王宫都有哈。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王也是有软弱的地方，他看重自己胜过神的宫。这也是提醒我们其实人都有软弱，即使他有智慧还是有软弱的地方，这也是所罗门王败笔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章讲到约柜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这是最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祝福你知道吗？建殿不是目的，要神同住同在才是目的，神不在神不住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一定要把神迎接来到圣殿当中。但是圣殿的目的其实很多很广泛，它不是只是单单的敬拜神，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一样，神也在操练我们怎么建造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单方面而已。有人看重圣洁就一直在追求圣洁，有人看重敬拜就追求敬拜，有人看重传福音就一直传福音。其实神的教会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教会叫丰富教会。为什么？因为神太宽了，神太广大了，不是单向，他有很多。那教会就是我跟你了，我们就是圣殿，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丰富起来的。好，那这个约柜进来之后，我们看到殿的目的就开始产生了，因为只要神同在，那个居所那个房子就变成圣殿。重要的不是房子，是那个神同在，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即使是在泡出寮也是神的圣殿了，因为神在比较重要。如果很好的建筑神不在，那也 不过是一个辉煌的在会堂而已。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八章比较多一点哈，但是我们就分段来读一下。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预备，请。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好，我们看到来第一段开始，你看到 圣殿就是预表到新约教会的功能啊，圣殿的功能，教会的功能，我们一起来研读。他说那个时候，就讲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罗门建完神的一切的殿，然后爸爸的大卫呢，他的金器银器都到了府库了啊。这边教导我们说啊，这个神的要归给神，好，这是神很清楚教导我们的。然后凯撒的要归给凯撒，这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大卫预备之后，然后呢孩子来建殿，很好的看见就是传承，爸爸有很重要的领受，但是自己这一代不能做，下一代继续做，这是 connection， 很清楚的看到上一代下一代继续完成神的功，因为神的功不会过去。好，你看到那时候就讲到这个。好，那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族长，把长老、族长、首领都画起来。原来圣殿的功能就是召聚的意思，圣殿主要是召聚那个 calling， 你知道吗？英文叫 assembly， 这个字就是那些聚众，把这些群众散沙，把它聚在一起。这个不是 ecclesia 不是吗？这是教会嘛，把万人当中把它招过来，把它聚在一起，奉主的名来聚在一起的聚会，那个就是教会不是吗？那英文就是 ecclesia， 就是这个字。所以原来呢，你看到所罗门他来做的工作就是神喜悦的工作，把百姓招在一起，包括长老、领袖、族长、十二支派全部招在耶路撒冷。好，来再来就是群众了，群众再来什么祭司，他们还有利未人全部都聚在一起，要来做什么事呢？要来迎接约柜，要迎接神的同在。约柜我们知道，约柜就是人跟神盟约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约嘛，盟约的地方，柜就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物件的地方嘛。后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约柜只剩下什么？我有剩下两块石板。在我这个摩西的时代，还有放下什么呢？还有发亚的杖，亚伦发亚的杖，还包括什么罐子？那个是玛纳的什么罐子？三件物件，现在剩下什么一件了？只剩下法版，就剩下律法而已，两个已经失去了。这个杖代表上帝的什么全能 power 哦？那这个罐子代表玛纳，上帝的什么供应？这两个没有，剩下什么？石板，就剩下律法、上帝的话语而已。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失去的地方，但是你看到他迎接的时候，会众都来，无论上到下，领袖啊，或者祭司啊，或者这些一般的平民，都要来迎接上帝的约柜，因为人人都可以跟神什么盟约，人人都要跟神立约，我们要欢迎主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读了旧新约圣经，我们常常宣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叫做神的同在啦，有以马内利，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因为神与基督我们同在。好，所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美，全国上下都聚在一起，谁造的所罗门王。所以王的工作最重要是召聚大家聚在一起，领袖最工作就是召大家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圣殿也预表教会，就是召聚神百姓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大家认知，教会是召聚神百姓的地方，那个叫做教会，不是教堂，那个地方是教会，因为人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地方。好，接下来又重复到，你看在约柜前，他们要献牛、献羊、献祭，多得不可数，代表国泰民安哇，非常的昌盛。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圣殿还代表什么？你看到，当他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看到吗？约柜进到至圣所，发生什么事？第十节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把云画起来。这个云代表什么呢？代表神悦纳，神的同在，神的降临在当中。当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云就来了，有吗？云彩当中有说话，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什么？听他哦。当耶稣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天也开了，有没有？哇，就看到鸽子就降在了耶稣的身上，代表神的喜悦，代表神的同在。然后第十节说，祭司们大家出来的时候，你看吧，敬拜完之后，神的同在就出现了。敬拜完，神的同在就彰显了。原来教会需要敬拜，教会应该敬拜，教会是彰显神同在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找到主呢？ 我们怎么样摸得到主呢？请你记得，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来到教会等于进到神的同在，跟教会连结就跟神连结了，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嘛。所以你要看到耶稣吗？请你要加入教会，不能独来独往，要 assembly， 要进到这个群众里面，会众当中。所以第二个，原来圣殿或者新约的教会是彰显神同在的地方，这是第二个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所以祭司出来的时候，云彩彰显，代表神的同在。你看到那个同在很奇妙，奇妙到一个地方，就是人都看到云彩哦。有人说它是像这个彩虹一样，就彰显出来了。当我们敬拜完的时候，神的云彩降临，彩虹立下约在当中。好，那个彩虹之约或者云彩哦，它是有厚度跟重量的。十一节说，甚至祭司不能什么站立供职。祭司不能站立供职，神荣耀的同在，哇，那个云彩啊，有个重量跟厚度就降临在当中，祭司全部倒地啊。所以你看到有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倒在地上，有没有？为什么倒在地上？因为有人摸他，他砰就倒上去了，倒在地上了，因为神的同在降临。所以大家知道，原来旧约早就有圣灵的工作了，早就有圣灵在运行在当中，特别祭司啊都倒在地上，那个就是神的荣光。所以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荣光是代表神的同在。荣光原文叫 kabat， 这个字 kabat 这个字我查一下，它有很多的意思。第一个，它就是丰富，荣光就代表什么？丰富。再来呢是什么？它是富足，它是富足。再来呢，它是尊荣，它是 glory 的。再来呢，它是尊贵。 OK， 那最后呢，它是光彩，它是光彩。你看到吗？荣光好多的好多的意义在当中。很简单，就是人欢迎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彰显的同在，人们都站立不住，然后呢，神的荣光就在当中运行了。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哇，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啊！小小的一个殿，充满上帝的大能在当中。我相信大家参加这聚会，一定非常的感动，一定非常的什么兴奋啊！哇，看到神的荣耀，而且降临在当中，那祭司全部倒地，然后大家呢一定非常的这个什么感恩跟感动在当，因为神在了，你看得到吗？云彩是看得到的，你看祭司都倒在地上，荣耀充满在当中。好，这是第一段，原来圣殿呢，它有两个意义，圣殿就是召聚神百姓的地方，第二个，圣殿是彰显神同在荣耀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大家要有这种概念。好，第三个，你看到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段，我们继续来看到到底圣殿跟教会有什么功能。我们看十二节一百情，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眼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
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他所应许的话，又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第十所立的约。
好，第二段到这边，第二段你看到吗？那时候就讲到神的殿啊，欢迎约过界了，荣耀已经彰显了。好，那个时候又发生什么事？所罗门站起来说话了，你看到吗？他们献祭的时候，忽然间祭司都倒一片了， 哇，所有人就开始站起来说话了。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曾说，把曾说画起来。耶和华曾说什么呢？他必住在幽暗之地，但是我已经建了这个居所，这个圣殿成为永远的住处。好，所罗门在这段就开始讲话了。他在讲什么呢？原来他在讲到过去上帝对他爸爸还有对我的应许。在讲什么？原来圣殿也是在宣告，也是在见证神成就应许的地方。原来圣殿也在建造，也在说明，也在宣告神过去对谁说话，那个成就的应许现在就实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吗？原来这也是个教导，让大家知道过去神说话不会落空的，神说话一定会印证的。这是在教导很多人要认识上帝的应许。神说话算话，神的话不会落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你看所罗门在述说，他在宣告这殿的由来，是从我爸爸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爸爸呢，很想为神来建殿，但神说这个意思甚好，非常好，但是不让你建。你的意思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你在这个什么征战时期，你流很多人的血，不适合你建，到了你的儿子就可以建了。好，所以你看到他把过去上帝的应许应用到现在，已经成就了。在教导以色列百姓，我们献殿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讲话一定会成就的，你要对他有信心，因为神说话算话。好，这就讲到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殿呢是用来什么成就神应许，宣告神应许的个地方，要让大家知道神是奇妙无比的神。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到说二十节，现在耶和华成就他所应许的话，是我揭示我父大卫坐在以色列国位，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好，这边讲说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柜内有耶和华的什么约，好，就是领我列祖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好，原来这边讲到第二段，圣殿除了要来讲上帝会成就的应许，宣告他的应许，述说他的应许，另外圣殿是与神盟约的地方，圣殿是跟神什么盟约的地方。所以你我要跟神盟约，要来到教会。那在新约呢，我们到教会，这个盟约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透过耶稣的身体，透过他的宝血，我们要守圣餐，这个就是盟约的记号。所以我们上礼拜有守圣餐呢，因为这是教会要举办的，教会才有这个权柄来举办这个圣餐。只要我们奉主耶稣，我们两三个聚在一起都可以举办圣餐，因为这是盟约的一个地方，所以神好喜悦。好，所以你看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约，看到这个，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跟神盟约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第三段。好，我们看到另外教会或者圣殿的功能是什么？二十二节到三十节，预备，请。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神的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所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好，谢谢主。22-30节是另外一段。好，所罗门王继续在会众当中站在神的面前，特别在祭坛面前开始举手祷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天上地下没有有神可以比你的。你向那些尽心情在你面前仆人守约施慈爱，然后呢，你向仆人我父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的，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好，这边教导我们一件事，原来圣殿呢是学习神话语的地方，圣殿是学习神话语的地方。他说：“神，你是这样的上帝，你是怎么样的上帝？哦，你看到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再来呢，你也是应验你对我父亲讲的话哦，应验什么呢？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像今日一样。然后这个话是从大卫而来的哦，你跟大卫讲。再来25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话说，又话又出现了。好，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一样，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国。现在求你应验这话，看到吗？都出现话，原来上帝要我们以色列百姓都到圣殿学习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会实现的，上帝的话是会应验的。所以弟兄朋友们，我们要努力读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居首位。那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就是要学习神的话，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学习神的话，早祷都在学习神的话，知道上帝的话对我们何等的重要，那知道他的应许，然后我们抓住，然后开始应用，就会实现。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神话语的地方。大卫也教导他的儿子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他在遗言的时候，遗嘱就讲过，第一件事情要什么？要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要遵守。我们的这个他讲的遗嘱第一项是这个东西，所以一样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这个是属灵的传承。你一定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属灵的儿女门徒懂得导读，懂得遵守上帝的话，然后把神的话实现出来，他的生命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到老都不会偏离，他会讨神喜悦。所以刚开始他们不会没关系，陪他读两三个一起导读，每天5分钟10分钟，电话也好，或是各种方法，让我们养成读经的习惯，这样子他的生命就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哦。他说26节，以色列神啊，求你成就你向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又出现一次，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哦，所罗门讲这句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刚刚不是神的荣光彰显吗？很多祭司都倒地了吗？但是现在他却问神说，神啊，你果真住在地上吗？好，天上的天呢？哇，天上的天代表天外有天哦，天上的天，天多大没有人知道，天有多么几层没有人知道，到了新约才被解释出来哦。你看到吗？保罗说，我曾经去过三层天嘛，所以三层代表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但是所罗门他充满了智慧，他说天上的天，哇，已经好几层啊！上帝啊，你会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吗？天多大，宇宙穹苍多大，你看到都是你造的，那地球是其中一个小粒小沙粒，然后呢，我建的殿又更小了，你会住在这种哇很小的殿当中吗？他在自问自答。其实神不会住在什么这么小，因为神太大了，你再怎么装也装不下，要装什么？要装他哪个地方啊？没地方装。所以其实他在讲，他明白原来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神喜悦我们，与我们同在。好，天上有天，但是神呢却住在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圣殿当中。所以他说，尚且不足你的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殿呢？原来在教导我们，神本为大，神本为大。我们在建造怎么样的殿，再怎么大的教堂， 都不足以神同在了，因为神太大了。所以所罗门王其实他也心里边也有底啊。其实我再怎么用什么材料，再怎么好，神都比不上神的伟大跟他的荣耀了。我是很感恩，谢谢上帝给我爸爸有建殿的，然后把约柜放在殿当中。我们要纪念上帝的祝福。好，这边接下来看到吗？他就开始讲喽，二十八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什么祷告祈求，把它画起来，垂听垂顾啊，仆人祷告的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又出现一次。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所立名啊，立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又出现仆人在此的什么祷告的话，又出现。好，祷告三十节，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就是那个圣殿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什么垂听，垂听而赦免。好，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原来圣殿或是教会就是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吗？圣殿主要就是让大家一起祷告的地方。所以你不会祷告要到圣殿学习祷告，因为神会在当中垂听。其实神在啦，神不是住在有限的房子，当我们在那边祷告，烟会上去，天上的天，天上的主会垂听我们祷告。这是所罗门王跟神祷告的一件事情。好，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地方就是蒙祷告的地方，所以要来到祷告会啊，早祷要来，早晚祷要来啊，一起聚在神的殿来祷告，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殿，所设立的殿，神在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原来圣殿就是祷告的地方，也是万国祷告的殿。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功能有很多。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一节到四十节，三十一到四十节有另外一段预备情。人若得罪离舍，有人叫他起誓，
他来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起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在此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道指示到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视你为名为业的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人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一生一世敬畏你。
好，接下来这一段你看到吗？人若得罪了邻舍，好，再来呢，在你坛前起誓，好，再来呢，你的名若得罪你，然后呢，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在这个圣殿祈祷，然后呢，第三十四节，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所赐列祖之地。好，这段他主要的这样的分享是在讲什么呢？要我们来到殿当中省察自己。我们到圣殿呢，圣灵会工作，圣灵会光照，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当中。只要我们进来到神的同在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个不洁的人。好，像以赛亚一样住在口舌不洁的民当中。好，像彼得一样看到耶稣，主啊离开我吧。OK， 像保罗一样遇到神的时候眼睛都瞎的，我是个罪人。原来来到圣殿的时候，圣的光会光照，圣殿就是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地方，圣殿就是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地方，先看到自己，哇，需要上帝的救赎，看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会犯罪啊，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再来呢，省察之后，我们就祷告，圣殿是洁净自己的地方，哦，因为这边有神的祭坛，这边有神的宝血，这地方有十架的救恩在当中，所以这个圣殿呢，可以洁净我们。所以来到圣殿呢，来到教会，可以省察自己，然后呢，洁净自己。无论犯什么错，犯什么罪，上帝的恩典都够用。好，接下来你看到吗？35节，你的百姓，你的民因得罪了你，看到吗？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在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神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当行的道善道指教他们，且降临在那地上啊，就是你赐给那民为业之地。这个在亚哈王就出现嘛，哦，3年6个月不降雨啊，然后这个啊先知以利亚一祷告，雨就降临嘛，因为他们都全部去拜偶像了，哦，剩下少数的几个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是敬畏神的，这个会使天不下雨的，拦阻上帝的作为，哦，上帝的祝福在当中，只要认罪悔改，哦，光照自己，神的赦免就来到了。所以省察自己，洁净自己，是圣殿的功能。所以来到教会是如此，常常来你就发到啊，你会得到洁净。你来呢，你就能够一个礼拜，我可能在外面打拼，沾染不少，看到什么很多负面的跑进来了。来到教会呢，可以洗涤我们里面的污秽，因为圣殿有洗涤的功能。圣殿就是让我们得到洁净的功能。好，所以看到这个祝福就来了。第37节说，国中如果有饥荒，像在整瘟疫出现了，瘟疫就是疫情啊，旱风霉烂，蝗虫马蚱，还有仇敌的犯境，哦，来攻击这个城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灾祸疾病。好，然后以色列民或众人或一个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知道人心，看到吗？因为一个人犯罪造成整个国家，那个是亚哈王嘛，我的国家都不下雨了，你看到咒诅就临到，那怎么办呢？有人在圣殿指着圣殿什么祷告，神说神会垂听祷告。原来圣殿呢，它是个祭坛，它是跟神连接的地方，只要有人来到教会一样祷告，为你全家在代祷，有人为着国家祷告，有人可能为自己家族的咒诅祷告，有人为职场啊，可能被吞吃蝗虫马蚱，经济有很大的破口，只要愿意在这个教会祷告，神说我都会垂听，哦，这个就很奇妙的，上帝说你只要举手祷告，你的工作就是祷告，来到殿当中祷告，神说我会垂听祷告的。好，你看到吗？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哦，他这个殿，哦，他不是只要让上帝居住，上帝太大了居住不了，原来建造圣殿重要的是这殿要成为蒙垂听祷告的殿，圣殿要成为垂听祷告的殿，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很多啊，天天都在祷告啊，因为神要他的殿成万国祷告的殿，不管是国家的或者到个人的事，神都会垂听。原来是省察自己，洁净自己。好，最特别的就是看到41节到43节，一起来读41到43，预备，请。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好，这段很短，3节，但是也是殿的功能。他说论到不属你民的以色列的外邦人，我说迦南人，啊，外国人，啊，叫这个外邦人。好，那因为你的名字从远方而来，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跟伸出的膀臂，向这殿什么祷告，然后呢求你在天上一样垂听，然后呢垂听他们的祈求，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然后敬畏你，向以色列百姓敬畏你。这段在讲什么？讲外邦人因着以色列名，他们就认识神，那个叫做布道，那个叫做传福音啊。所以教会就是传福音布道的地方，不是吗？让这周遭的社区的邻居朋友邻舍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神，不是一般的菩萨偶像，是完全分别出来的。哇，让以色列百姓的神在各地地方都彰显他的荣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祷告然后来布道，让人更多认识神的地方。原来教会就是这个存在目的，教会就是要传福音，要布道，让外邦人都能认识。今天很感恩啊，我们也是外邦人不是吗？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可是我们却能够认识神啊。就是有人把福音一直传嘛，传到西方，又传到我们东方来，我们今天就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何等的感恩，为着过去的这些宣教士来赞美神，我们要为他们来感恩。好，所以这一段呢讲到什么呢？教会或者圣殿是传扬神名字的地方，传扬福音的地方，是布道的殿，是传福音的殿。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所以教会要 focus 在做神要做的工作，这是圣殿的主要的功能。好，接下来我们从第44节到53节，44到53来另外一段的预备，请你的名
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是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他们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被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人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
好，这边有三个圣殿的功能又出现。第一个44节开始到45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名差遣了，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与仇敌征战，画起来，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拣选的城求这个与我为你的名建造的殿祷告，然后求你在天上垂听祷告，使他们能够什么得胜。原来圣殿呢是一个差派的地方，差派我们就是什么去打仗，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胜。简单来讲，圣殿是赐给我们力量得胜的地方，圣殿就是赐给我们力量跟得胜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回到教会一起敬拜神，好像充电一样，然后呢六天就在外面打拼，哇，跟世界在征战，然后就回来重新再得力。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哇，六天打拼，然后七天呢要分别为圣，要重新得力，越是征战越大，要常常跟殿连结在一起，这是神极大的祝福。再来46节，你看到似曾相识，如果我们得罪了神， 啊，你的名得罪了神，然后被仇敌掳掠了，然后被掳掠到外邦去了，像犹大国啊，你看到吗？到最后殿也毁了，国也亡了，百姓也掳到什么巴比伦去了。你看那边，哇，你看到但以理啦，这些人还有三个朋友都被掳到那个地方去。被掳的时候想起罪，以色列百姓想起了罪，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我们该死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那我们被掳基地怎么办呢？他说无论在哪个城，你们就要指向或者方向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为那个地方祷告，神说我就赦免，我就让他们得什么自由，得着医治。所以你看但以理一天四次打开窗户，为了什么？向着耶路撒冷在什么祷告，就是所罗门祷告嘛。为什么朝着那个地方？因为神垂听所罗门的祷告，所以要向耶路撒冷祷告，因为那个地方有神的殿在当中嘛。神就垂听但以理的祷告嘛，一天讲好几次向着神，然后在耶路撒冷来祷告。后来他们就回来了，七十年之后就回归，然后建造第二个圣殿嘛。这个就是看到历史就教导我们说，原来殿呢是差派我们，让我们去征战得胜有力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到圣殿，要来到教会，领受圣灵的充满，然后就可以去征战了，有能力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得人如得鱼啊！不然我们怎么有力量呢？外面真的哇，很多魔鬼撒旦的攻击跟作为啊！所以要被圣灵什么充满，然后被充满之后被差派出去，像我们在做幸福教会小组一样，差出去，大家都平安无事嘛。要常常记得这个，就神的工作在教会就如此了。好，再来第二个祝福，你看到吗？他说什么呢？第四十九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祷告祈求，然后为他们伸冤。五十节说，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被掳人面前什么蒙连续。好，再来，因为你的名，你的产业从埃及领出来，脱离了铁炉，愿你眼目看顾仆人，听你以色列民的祈求，愿你垂听。好，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来上帝的殿呢，它是一个施恩座。上帝的殿呢，里面有施恩座。不管你多么差了，到时候国破人亡，殿也毁了，也被掳到外邦去了，但是你愿意认罪悔改，朝着殿在祷告，不要忘记殿当中有约柜。约柜代表上帝的施恩宝座。哦，什么叫施恩座？施恩座，圣灵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蒙恩惠。再来呢，让我们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你看到吗？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神作很重要给我们的帮助。第一个就是恩惠怜悯，再来呢力量。所以我们朝这个地方来祷告，上帝呢就会给我们力量。好，什么人需要力量？就是软弱的人嘛。什么需要恩惠？就是胜不了了嘛。谁需要怜悯？就是什么又犯罪了嘛，又倒了嘛，需要怜悯嘛。所以记得圣殿就是施恩的座前，所以我们的教会有施恩座，常常跪在施恩座面前祷告啊，很多很多东西，像哈拿一样，哇，生不出儿子，哇，很多很多的里面的冤屈啊，跟施恩座来讲呢，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饶恕你们，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被掳人面前蒙怜悯，施恩座啊，这个就是看到教会的功能或者圣殿的功能。好，再来这一段还有个功能，来第五十三节，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画起来。原来圣殿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分别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属别人的，单单属于神，所以圣殿要分别为圣啊，所有一切奉主名都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世界，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企业，教会是教会，明白吗？很多人想把教会弄成什么什么，其实不是，教会不属于世界，教会胜过世界，要分别出来，因为这是 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地方。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人，都要分别为圣。好，这个是讲到它的功能，大家要记住。好，接下来54到61节，54到61节，我们看到倒数第二段，也拜请
所罗门在耶和华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一臂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是平安给他民以色列人。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祈求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的仆人与他的民以色列伸冤，使他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
好，这段讲到圣殿或者教会，新约教会是祝福的地方，是祝福的地方。好，你看到所罗门王后来在神面前献祭， OK， 你看到吗？他在坛前就屈膝跪着。所罗门王知道他是万王之王哦，哇，他跪在神面前何等的谦卑，一个王跪在祭坛跪下来哦，然后举手，哇，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场景呢，大家想看看，是在神面前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立约，或者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祷告，祷告什么呢？后来站起来就开始大声说，这个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为以色列会众祝福。画起来，原来他透过了上帝的名字祝福了祭司、长老啊，这些所有的领袖，他就祝福他们。你看到吗？原来圣殿就是祝福的地方啊！你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传道人都是祝福各位的人啊，大家要常常领受哦啊，说不要聚会到一半就不见了，要到最后牧师祝祷完才走人呢啊，不要一下就跑掉了，因为这是祝福的时候，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身体，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收入。那祭司主要的工作就在祝福各位，用神的名字来祝福大家。好，你看到所罗门王就是在这边来祝福，他的祝福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心。他说第一个，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把它画起来，给以色列什么人，看到吗？平安是首要的，平安是最大的祝福，在56节的地方哦。这个也是我们常祷告，愿神祝福你平安，愿你平安。好，再来，好，原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什么不落空。这包括摩西五经，每一句话讲的祝福，申命记28章很多的祝福嘛，哇，全部都是从摩西来的，一句话都不落空，只要你宣告你祝福，这个话就领到你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用摩西的五经，特别申命记28章都在讲这些福跟祸嘛，对不对？福跟祸，但是福气很多都可以应用出来，我常常祝福我们的百姓，上帝很喜悦。再来还有祝什么祝福呢？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你同在，愿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这个是很大的祝福，神不仅住在殿内，他 与你同在，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好，再来呢，神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什么丢弃你，你不会落单呢，你不会孤单，神会挺你，神与你同在，并且呢支持你，让你不觉得是孤儿，不觉得是被撇弃那个。好，接下来，还有第58节，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原来这也是祝福耶，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能够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也是从祝福而来耶。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可以守住神的话？因为有人在祝福他们。哦，这个就是我们当传道人、当领袖的、当父母亲要祝福你的下一代，让他们有能够领受并且遵守上帝的话。好，再来，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仆人与他的名什么伸冤。哦，原来讲到什么？这祝福就是我要成为为你们的代祷者。哇，以色列民也要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很多的冤屈，这个领袖要起来为他们什么祝福祷告，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伸冤。好，再来六十节，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又再讲一遍，就是布道嘛，传福音嘛，让万民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那这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可以 为这些未信者外邦人布道呢？因为有上面的什么祝福，有牧者有传道人为大家来祝福祷告，大家就有信心呢去领家人朋友配偶来认识神，这个就是祝福而来的。好，最后一节，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好，所以你看到简单来讲结论就是，圣殿是一个蒙祝福的地方，所以来到圣殿聚会你就会蒙福啊。哦，来到教会聚会你就能够蒙福啊，因为福气是从圣殿出来的嘛。所以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圣殿，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收入各方面都会蒙福。你看到这个是所罗门王讲出殿的功能。最后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呢，六十二节一直到六十六节，六十二也拜请
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炉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院的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14日。第八日王差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好，最后段来有几个功能又出现。第一个，来王以色列民也跟以色列民同在一处，在神面前献祭。好，原来圣殿是个什么敬拜的地方，敬拜就在献祭。好，敬拜就在献祭。好，献什么祭呢？素祭、平安祭、五祭，有没有都在圣殿在献。好，这边讲到敬拜跟奉献。好，奉献很多的牛，很多的羊，他说22,000的牛，然后120,000的羊，然后太多了，然后呢你知道吗，然后献祭烧不完啊，这些呢牲畜他们的脂油有出现好几次，脂油代表把最肥的地方、最棒的肉献给神。好，原来圣殿呢要把这个殿称为敬拜奉献的殿，教会也是敬拜神奉献于神的美好的地方，那个就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奉献敬拜不可少啊，一个是心灵的祭，一个是金钱的祭，都要献给神。而且说脂油代表最好的献给神，不能滥杀呢，不是啊，这个有什么缺陷的，把最好的脂油献给神。好，再来六十五节，他说从北到南，哦，你看从哈马口到埃及的小河，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什么大会，看到前面第一节开始就成为什么大会了吗？现在又聚集成为什么大会，因为献祭的时候神的同在在当中。好，那么这个大会要多久呢？献祭要多久？他说啊，守节七日，再来呢又七日，总共14日。原来圣殿也是个守节的 地方，因为有很多的节庆嘛，对不对？教会要常常纪念这些上帝的作为，所以才有这个节，有逾越节啊，有没有五旬节呀、啊？我们在新月里面呢、啊，有圣诞节啊，有没有这些啊？感恩节，我们都可以来在神面前来献祭，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守节的地方，好，让他庆祝上帝在以色列百姓的作为，为了要纪念。好，最后圣殿是什么啊的功能呢？六十六节，第八日王采啊这个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什么祝福。王不是为他们祝福吗？现在百姓有什么祝福王，看到吗？这两个就是彼此的祝福。好，你看到吗？上对下要祝福，下对上也要祝福，两个都要彼此祝福。好，再来因见，我们那个见画起来，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行一切的恩惠、哦、原来他们一起来聚会变成个大会，然后所罗门王把殿建起来，然后把约柜、啊、安置进去之后、啊、在献祭，在神面前感恩，那开始宣告，开始诉说，从大卫然后到现在，神的应许没有落空，都成就了。以色列百姓听到哇，充满了欢喜快乐，然后神的荣光也充满在当中啊，祭司都倒地，以色列百姓看了哇，一愣一愣的，然后看到牛啊羊啊这么多杀不完啊，丰衣足食啊，大家都亲眼看见神的大能跟作为，看完之后就说哇，我们的神太棒啦，大家欢喜快乐，然后呢不想回家，因为在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呢，但是所罗门说要回去了，要回去什么生活，要回去干活了。原来最后圣殿是听到见证的地方，圣殿是听到什么见证的地方，听到过去神对人的应许，然后实现到如今。所以来到我们教，我们听到很多人见证啊，主日有没有见证啊？有啊，小组有见证，或者在幸福小组常常都在讲见证。为什么？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教会有安排见证吗？这见证就是哇，我们的神真的是这样的上帝吗？无论是病得医治，或是鬼被赶出去，或是关系恢复、啊、或是身体健康起来，都是在讲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好，你看到吗？最后这件事情、啊、讲完之后，你看到吗？大家都回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心中喜乐，看到什么？心中什么喜乐？所以你看敬拜完跟敬拜后不一样了，敬拜后就快快乐回家了，快快乐乐，有没有？在世界呢，哇，很忧忧愁愁来，然后呢快快乐乐的回去。好，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王的献殿是何等的荣耀。好，这一章整章呢总共六十六节、啊、圣经里面六十六节的章数不多了。 OK、啊、像、啊、这个以赛亚六十六章、啊哦、有六十六卷书，这个就是六十六，很特别、哦、那我想这一章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教会的功能，因为我在新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都在殿里面，我们不要小看上帝的殿，我们要好好的经营上帝的殿，让这些人来到神的殿，生命呢就遇见荣光了，遇到这位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第八章感恩。主啊，虽然很多的经文他是知道你的殿就是这么丰富，主啊，我们诉说不完，每一节呢都要细细的品味跟品尝。主，帮助我们这么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体会一点点，求你继续来光照，圣灵不断的光照启示我们，让教会成为丰富的教会，荣耀的教会，荣光的教会，神同在的教会，如同约柜同在的教会。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耶稣，赞美。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赞美他，赞美主，有美好的教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